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你医治受伤的心灵，亲自包扎我们的伤害，你怜悯众生，满足我们的需要，祈求你看顾医治受伤的心灵，抚慰我们，使我们获得信心、力量和爱。你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
神之名，阿们。
大家好，上期我们提到医治的本质是天主圣神亲自在区中运作，是天主救恩显示的一部分啊，也显示了摩西亚来临的征兆和标记。这一期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医治的本质，也就是医治呢是帮助我们回到正面的经验当中，让我们去体验天主的爱、天主的德能，帮助我们唤醒被爱的记忆，使我们拥有爱的能力。好，我们把时间呢就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
回到正面的经验中去做医治，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看，就是说，你如果让一个人怎么样，只注视他生命的负面，他可能就现在的一面怎么样，拔不出腿来。然后他那个创伤啊，那个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说这个医治其实是让人回到正面经验啊。所以回到正面经验里面嘛，当然首先呢，我要看，比如要是身体上的医治的话，你要看什么呀？耶稣在圣经里面医治了那么多人，鼓舞他的信心。让他对耶稣充满信赖，然后这样的时候他那个医治可能就会发生。好，如果是心灵的医治呢，你要帮助他回到天主在他的生命中给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正面的经验，这样的正面的经验呢，同时会让他怎么样对天主的慈悲啊、天主的爱啊充满信赖、充满信任。那个时候呢，他会抱着一份希望啊。所以说呢，这个回到正面里面是这个是很关键的啊。这个可以说是医治的一个根本啊，是天主的爱啊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你产生更正面的这种感觉感受，可能就被医治了。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所以我们去看圣经啊，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经历啊，咱就拿这个伯多禄来讲哈、啊。我们去看那个伯多禄，他的生命怎么样？他其实是背叛耶稣三次啊，他背叛耶稣三次呢，其实怎么样？对他的生命是一种创伤。我们去看耶稣是如何医治他的啊。这个若望福音的记述是非常美的啊，就是耶稣在这个岸上的外头就生了一滩火，然后呢就问门徒们说：“孩子们，你们有鱼吃吗？”啊，他们说没有。啊，后来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会看到就是这个若望怎么样，就认出那是耶稣来。啊，我看到。那个时候呢，伯多禄怎么样？就跳到水里面，就像耶稣就游去啊，就是那一段记载哈、啊。我感觉那一段记载呢，它非常美啊，因为那个经验就是让门徒怎么样回到他们被召教的那个经验里。所以你去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话，你会看到那也是怎么样，门徒们在打鱼，他们怎么样，然后一饿毫无所获。耶稣说把网撒到右边去，然后他们就网了那么多鱼啊。 那耶稣在复活之后呢，就是仍然回到这样的经验中。孩子们，你们有鱼吃吗？没有。然后把网撒到右边去，对不对？他们就打了153条鱼，那么多鱼。啊，网怎么样？险些破裂，对不对？啊，却没有破啊。所以我们去看，就是你看这两卷圣经，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就是为你看耶稣在医治这个门徒们受伤的那个经验，尤其是医治过度路啊，这个经验就是让他回到那个被召教的那个经验。被召教的时候，耶稣显了一个这样的奇迹，让他们怎么样舍弃一切就跟随了耶稣。耶稣说：“我要使你们成为孤人的渔夫。”所以说那是耶稣拣选他们。啊，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好还是不好，不是因为他们有没有这个成功不成功的这个能力，不是这个，而是耶稣就拣选了，就是要让你成为仆人的渔夫，这是给门徒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非常正面的啊，然后就鼓舞了他们，就一直跟着耶稣走。那你看他，当他们背叛耶稣之后呢？耶稣又帮助他们回到这个经验里，回到这个经验里面，就是让他们体会，你们被召选，对不对？那是完全是天主的恩赐，天主会成就你这个身份，会让你成为一个好的门徒。所以不要因为你们在耶稣死的时候逃跑了、背叛了，然后就丧失信心，不要这样。你看。就是他们其实耶稣这个死亡为他们来讲其实是蛮有打击的啊，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就在这个奇迹之前，那个伯多禄说我要去打鱼啊，你看跟耶稣没有什么希望了，打鱼去吧，重拾就业，对不对？那门徒们说我们和你一起去啊，然后耶稣就写了一个这样的奇迹，怎么样？这个奇迹是很有用的。你看耶稣在那个岸上呢，也生了一滩火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暗示，其实这个暗示本身可能会让这个伯多禄怎么样想到，他背叛耶稣的时候就是在一堆火，他在烤火的时候，那个女的问他，你是不是和他是一伙的，他就否认。是不是这个这样的暗示，就是让伯多禄一下子就想到了，一看到火就看到了他的背叛，这个是非常容易的啊。但是你看这个耶稣，他没有在这里去揭这个伯多禄的伤疤，他没有说你怎么在烤火的时候你怎么背叛我，耶稣没有这样啊。所以你看，如果你揭露他的伤疤的话，那会让这个人的伤怎么样？就会更重啊。所以耶稣是让他去自救啊，耶稣没有怎么样去揭露他。就像你看有的人打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你看那个母鸡在孵鸡的时候怎么样，那小鸡总是在里面怎么样，当当当他去凿那个蛋壳，对不对？然后那个蛋壳破裂了，从来不是那个母鸡怎么样去凿蛋壳。母鸡要是捣蛋壳的话，那些小鸡怎么样？
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作为医治者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帮助这个被医治的人怎么样回到正面的经验中，而不是说，哎，你怎么犯这样的罪啊？哎，你这样去责怪他、训斥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一下子就瘫痪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帮助这个人回到正面的这个经验里。回到正面经验里面，就鼓舞他的信心，鼓舞他怎么样继续走下去啊，没事，不要害怕，天主是慈悲的，让他就这样去信靠天主啊。当我们去看这个耶稣怎么样，他你看他问那个伯多禄，他说你比别人更爱我吗？你看问他三次，为什么问三次啊？伯多禄他就三次背主，对不对？可是耶稣怎么样一次一次的去医治他，是三次，这是一个暗示。耶稣没有去揭他的伤疤啊，你三次背叛了我， 我三次怎么样医治你啊。然后你看看我们会看到这个博德禄怎么样，他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前面啊他跌倒过，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变得一下子谦卑了啊。他说主你知道我，哎，他不是说啊别人都背叛了你我也不会背叛你，那不再是那种语气，对不对？我要为你舍命，他再不这样去仗势自己。所以你看到就是耶稣在医治他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耶稣的爱会让他怎么样把那个过去的那个创伤变成一个恩宠经历。你牧放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羔羊，耶稣三次都给他这样讲，就是我很信任你，我仍然把牧放的喂养的这样的使命怎么样交给你，让你做仆人的渔夫，仍然是这样的。所以耶稣的那番信任啊，耶稣的那番鼓励啊，就让博德禄怎么样，就是从他那个背叛的那个经验里面就翻转过来，这样呢就让那个背叛的那个经验怎么样就成了一个恩宠。我感觉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啊。就是说你看你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要让他回到正面经验里面的时候啊，为他来讲是很有用的，千万不要去揭他的伤疤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不会做医治的人怎么样，他常常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去揭露人家的伤疤，去训斥人家，不去鼓励，哎，就带来了二度的创伤啊。所以说呢你看就让那个小鸡怎么样，就是向外他自己去扫那个蛋壳，他去扫蛋壳的时候他自己脱颖而出，是吧，破茧而出，对不对？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这个破茧而出，你看其实也是非常有道理。这破茧而出的时候是那个蛾子怎么样在里面破茧撞撞撞撞，它得撞那个茧，对不对？什么时候把那个茧撞开了之后呢，你看那个成长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他在那里挣扎挣扎挣扎挣扎，但是在这个挣扎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他其实锻炼了他臂膀的力量，然后那个蛾子出来之后他非常有力气的就能够飞起来。如果我们把那个茧我们给他弄开了，这个蛾子就死掉了，就是死不了，他是非常软弱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所以那个医治啊不是我们怎么样就是凭借我们自己的这种意志力把它一下子从那个泥潭里面拉出来，不是这个啊，是让天主的恩宠在里面怎么样按部就班的去运作。所以你作为一个代祷者只是为他求天主的恩宠，让天主去医治他，让天主的圣神的这种恩典怎么去我们不要在那里先慌，你不要拔苗助长啊，你拔苗助长了苗子反而死掉。所以那个医治的快还是慢，这个完全不是我们这个医治者的这也能操控的。
对，
完全是天主圣神的。所以你作为医治者只需要注意，就是你要把这个被医治的受伤的这个生命带到这个正面经验里面，让他去信靠天主就够了。
对，
说到心灵医治的本质呢，首先还是去反省啊。刚才神父讲的，回到生命正面的经验去接受爱，是吧？所以说我们就去反省说，伤害是什么？其实从本质上讲，伤害是缺乏爱的缺乏形成的一种生命状态。从这里去看呢，首先我们看我们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是吧？那么人的生命他需要的是什么？其实你看圣经上讲，就是天主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我们的模样造人吧，是吧？也就是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天主的模样造的，并且天主呢把他的气息给了人，人就成了有灵的生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知道天主是爱，那么人是相似于天主的，那么人最重要的表达什么，就是人也是需要成为一个爱的生命，是吧？以爱去还爱。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人呢，有人讲说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器皿，它是用来盛爱的，是吧？你看这人都是啊，你得到了爱，你生命非常喜乐啊，非常有希望， 非常的有力量。但是缺乏了爱呢，就自卑，就沮丧，就感觉到人都不爱我了。哎呀，我没有用，是吧？所以说呢，这个伤害的本质什么，就是缺乏了爱，就形成了伤害。当然，怎么样形成爱呢？就是形成了缺乏了爱的本质，其实就远离了天主，他就缺乏了爱了。说远离了造物主，就远离了我们生命的这个就是根源，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枯萎。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它其实在强调什么？就是罪恶给人带来的这种创伤，是不是？然后呢，当然刚才我们讲究了这个罪它给我们带来的创伤，尤其凡人之后特别强调什么，它带来的是关系的破裂，也就是把你的和谐的关系怎么破裂了。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自己与自己关系的一种破裂，也就是说本来人呢就是可爱的，人是天主的肖像，人是蒙受天主祝福的，是不是？圣经里面描述的非常好。但是人犯罪之后第一个什么，就是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躲起来了。这个躲呢其实就是自我的封闭，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之后发现自己不好了，是吧？也就是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美的，而是非常好的一个生命。我不好，我很丑陋，我要掩盖我自己，我要逃避啊，所以说他就躲起来了。躲起来也不行，所以说当一个人躲起来的时候，就是自我封闭的时候，即便是他自己他也很难接纳自己。所以说他就用无花果树叶编个裙子，是吧？其实这是就是自己不能爱自己了。也就是罪呢给人带来了伤害，使他体验不到自己是一个被爱的，自己是可爱的，自己是一个什么丑陋的一个生命。当然了，就最重要逃避天主的面，这就是天人关系的一种破裂。当然他逃避天主面的时候，天主来寻找，其实这就是医治，是吧？就是你远离了我，你失迷了，我要寻找你。其实这个就是治愈的根本，就是天主是医治者，天主是寻找人的，失迷的我要寻找。那么当然天主医治的时候，他是用的是爱的方式，他并没有说你给我出来，我早知道你吃了不听话是吧，怎么样，而是说你为什么就是不敢见我啊？因为我赤身露体，说莫非你吃了我禁止你的果子吗？这个话是很温柔的，说我读到这个时候也特别感动。你看天主的爱是那么细腻。我就分享一点，说为什么趁晚凉的时候出来，因为晚凉是就是那个时间比较好，是吧？那个比较惬意的时候，人心比较放松。说天主拯救人，天主寻找人，是在你最适合的时刻。当然天主问他，其实天主问他希望他能够悔改，但是呢也会看到罪恶呢他给人带来的什么，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破裂。说莫非你吃了禁止你的果子吗？如果亚当说，呀天主对不起，我没有听你的话，这就是一种悔改的表达。但是亚当说什么？是你给我做伴的女人，她让我吃我才吃了，是吧？这里我们会看到，就是亚当没有承认到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意志上的一种选择，而是什么？都怪你给我造个女人。所以说这个那个他就是说这个关系破裂之后，他就开始否认爱，否定自己，否定天主，否定爱。其实在这里背后他其实是在抱怨天主，你说我好好的给我造个女人干嘛呀？要不是这个女人我能吃这个果子，我能不听你的话，是不是他在抱怨天主对他爱的计划呀？所以说这往往这个伤害呢，他就扭曲人的人格，让人不再承认天主是爱，在他美好上承认，但是一旦受了伤害，什么爱？你爱别人也不爱我，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个？为什么给我设这个圈套？是你给我做伴的女人，当然这个是不是人与人关系的破裂？其实他们两个人本来是一体，是最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现在怎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家连头各自飞，就形成了一种分裂，是不是？当然也形成了什么？就是说与物质界的一种分裂啊。其实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这个伤害呢，它其实是远离了爱的一种结果。当然天人关系遭到破裂之后，人与人的关系自然就破裂了，以自己与万物都失去和谐了。说天主来医治的话，他说让我们回到什么和谐的关系当中。首先医治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天主是爱我们的，是吧？说亚当逃避天主，但是天主寻找他，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医治，是吧？让他再度接受爱。那么另外呢，当然说人没有认识到，就像刚才神父说的，天主并没有说你不认罪不行，怎么怎么样，而是说什么？天主接着就是什么？就说，因你做了这事，跟亚当说的说，地成了可咒骂的。我们会看到这里的天主对人的祝福， 也就是说本来呢人犯了罪了，人应该接受这个结果，是不是？也就是该死啊，该接受诅咒。你看天主诅咒了蛇，但是没有诅咒人，因为他把祝福给了人了。所以说他在人犯罪之后，他依然给人保留了祝福。他因着你的缘故，地成了个咒骂的，是不是当地承载了人的这种后果啊？当然也讲到人与这个就是万物的一种失去和谐。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天主给人什么一个，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治疗，给你保留了祝福了。只要你悔改，你就能接受祝福，是不是？说天主呢，接着给他们做了一个皮衣啊，都是什么一种爱、接纳的一种表达。当然，天主帮他们逐出了盐，也是为了什么？让他们体验到天主的爱，说去保护他们。哎，吃了这个果子，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了。
对，
其实对他们的一种保护。所以说我们去看这个心灵医治的本质，医治的本质就是让我们再回到爱的经验中。
嗯，
说其实呢在这里讲，刚才我们讲他这个本质就是回到正面的经验中，说什么我们人都有记忆的能力，是不是？说我们会回忆往事，这个记忆呢，其实这个记忆本身是一份恩赐，因为我们人有记忆，所以说我们能够从过去的失败经验中找到教训，是吧？我们能够从挫折中成长起来，因着这个记忆呢，我们能够什么，就是不断的让生命成长。说其实这个记忆本身是天主的一份恩赐，它是让我们记忆恩宠的，让我们感恩的。但是我们人的这个软弱是什么？记痛苦不记祝福，是吧？记伤害不记爱。所以说你看，当人在爱中的时候感觉自己非常美，但是有一个伤害一临到，把所有的爱都忘掉了。其实这个呢，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我们正确运用记忆的时候，就是其实这个医治就是让我们正确的运用记忆，让我们回忆到天主在我们身上的爱，让我们也回忆到说人在我们身上的爱。有人这样讲说，我们人不管是我们有没有信仰，他都讲说人是一个载体，他是需要爱的。说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得到过爱，这个生命是活不下来的。说只要活下来，说就意味着他得到了足够多的爱。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想不到爱呢？因为什么？他的大脑里面记忆的都是伤害，他没有爱的记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当然我们知道天人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它是相辅相成的。说当天人关系遭到破裂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就无法再回到起初，是吧？也就是说当亚当、厄娃他们吃了果子之后，再也不能相亲相爱了。那么当然人与人之间有了伤害呢，他也会抱怨天主，他也会就是形成天人关系的一种破裂。其实往往我们人，你会看到一个人受伤很多的人，让他去祈祷，让他跟天主建立关系，他会拒绝。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向他祈祷啊？当然有的人祈祷也是表面化的，心里抱怨天主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灾难，所以他又形成了天人关系的一种扭曲。那么这个记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其实人啊能活到现在就是得到了足够多的爱，但是呢为一个受伤害的人，他就脑海中没有爱，都是伤害，所以说他这个记忆呢就越来越痛苦。所以往往在这个祈祷中呢，天主会治愈他的这个记忆，让他回到正面的经验里面，就像刚才神父讲的博多禄的这个经验一样，是吧？其实我想分享一个什么，就是我经历的一个经验。那次我记得你也去了，就是咱们一块去服侍的，但那个神父呢，他们有神人团体，神人团体吧，他神父说我对这个不太了解，说你来带一带，然后也是给他们就是带祈祷吧。我记得那次不是有一个姊妹有五十多岁，就是别人就跟我说说呀，帮帮他吧，说他不会笑，人家说从来没见过这个姊妹笑，浑身是病，并且他跟他母亲的那个仇恨特别大。就是说谁也不能劝他跟他母亲好好，谁要劝他，他就说你都是我妈妈的说客，就是你看他痛苦想帮他，没一个好人，就是他就不认这一套，说他就非常痛苦，他不会笑。为什么不会笑？因为他满身是伤痕，回忆起来从小到大没得到过爱。其实这个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是吧？但是他的记忆中没有，所以说谁说他，他跟谁急，并且他非常痛苦。当然有的时候痛苦吧，说也是一份化了妆的祝福，是吧？人只有经历了无能之后，经历了绝路之后，才去寻找天主。然后后来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我到底怎么办，他说我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倒霉， 我怎么就体验不到爱、是吧？然后别人说是谁说跟谁急，其实他有时候也知道自己有问题，那么会都怨别人、后来呢他就讲，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从小到大我就特别恨我母亲，为什么，说我母亲重男轻女，因为好多这样的家庭是吧，他说从我的记忆当中，我弟弟比我小，就是对他一样，对我一个样，所以说结婚，他说结婚我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爱那个男的，我就是什么为了逃离家庭我就结婚了，还嫁了个外教的，结婚之后他妈妈就断绝联网了，你说他妈妈痛苦吗？很痛苦，但是谁说也不行，就是一直这么多年就过来了，你就知道他多痛苦，为什么笑不出来。他说后来呢，就是他说跟丈夫也是打了一辈子打架，为什么，没有爱，说他不相信有爱。到后来呢，有一次呢，他就去检查，就得了癌症了。这得癌症的一下子就，咱都知道这个打击太大了，是吧？一下子就没办法了，没办法住院治疗，她丈夫就伺候她。她说在这个伺候的过程中，哎，她说呀，这个男的还不错啊，也就说这就过了30年了，这男的也差不多，是吧？对我也挺关心的，她才看到他的好了。所以说这个两人的关系就有所缓解，哎，刚有缓解的时候，她丈夫有癌症，也得癌症了。其实有时候这个也说不明白。那么她就觉得一下子绝了路了，跟父母关系不好，现在家里又不能过了，俩病人。后来正好神父办了个学习班，她也来了，她也愿意从里面走出来。后来我就劝她说：“你别劝，我知道我经历的，你们不经历，你不理解。”你确实是吧，他一说都是有理，谁也不能劝他。后来我说这样吧，你就好好祈祷。他说祈祷我也祈祷不进去，是不是，因为他其实从心里抱怨天主吧，他很抱怨。你说我就够倒霉的，父母不爱，然后现在自己又得了癌症，两人关系刚好吧，哎，丈夫有癌症了，你说怎么这么倒霉，所以他的记忆当中就是都是痛苦。结果有一次祈祷，就是带着他们做末班祈祷，是吧，就是也是一下子他回到当初的爱了。我记得祈祷之后，不是他自己就开始在院子里蹦了啊，一蹦多高，他说呀，天主这么爱我，哎呀，我妈妈这么爱我，是怎么回事，也就是在他的这个，因为他一直认为他妈妈不爱他，他特别恨他妈妈。结果就在祈祷中呢，他看到一幕啊，就是这是天主圣神光照他，让他看到了，看到一幕什么，就他出生之后，就是可能刚有他弟弟吧，这我记得是啊，也就是家里特别穷，因为以前家里确实是穷。那个重男轻女吧，很多家庭都有这个现象，是吧？就是他就看到，因为有他弟弟出生了，家里特别困难。他姥姥就跟他妈妈说，其实这个时候他姥姥早不在了，是吧？也就是他那个时候还很小，啊，也大概2岁吧。其实这个就是天主的光照吧。他就看到他姥姥跟他妈妈说你看。你又添了个儿子，说咱这家庭这么困难，说这养不活，太苦了，说你把女儿给了别人吧。其实这个为他来说，他不知道，是吧？但是他妈妈说，他说妈妈说，因为他老了嘛，就是他妈妈就说妈妈，他说我女儿再苦，我要带着她，我就是要饭去，我也不把女儿给别人，因为什么？他跟着妈的，他就幸福，说给别人再幸福，他也是痛苦的。后来他一下子听到这个之后，这个姊妹一下子就哭了。哎呀，他说我认为我妈妈一直不爱我，原来我妈妈这么爱我，说宁可要饭去也不把我给别人。其实这个一下子他有了被爱的经验了，一下子他从心里就感觉，哎呀，这么多年跟妈妈这么对抗，是吧，这么生气，是的是自己不明白，他一下子就哭了啊，然后他就当然忏悔了，是吧，就他也愿意向天主开放了，他就觉得原来妈妈这么爱我，都是我误解了，他就觉得对不住妈妈，当然他感觉对不住天主，因为他过去经常抱怨天主嘛。完了之后给他妈妈打电话，其实老人有什么，你这老人就是一跟他一句道歉，他什么事就没了。就是这个姊妹就快60了，在院里开蹦了，一蹦多高，他说呀，信天主这么好啊，他说呀，原来我什么这么好啊。后来呢他就祈祷，他那个病就好了。其实这就是天主对他的拯救，让他回到了正面的经验里面，他一下子就跟他妈妈关系很好了，也跟当然跟别人跟天主关系都好了，他就发现原来别人劝他都是为了他好。
对。
并且他还讲到一点，就是他说呀，我丈夫的病呢，我说你 好好祈祷吧，你有经验了你就给他祈祷，结果后来他丈夫病也好了，他跟他妈妈一家子都特别和谐了。
所以说你看哈，就是一个受伤的生命啊，一旦经验的被爱，他就很容易得到医治啊。
对对对，
对这样的经验觉得非常多哈。就是前两天我为一个姐妹祈祷的时候，这个姐妹她的倾向是什么，就是自贬，就是自贬自责，就觉得自己啊不好，然后自己犯的罪也多，然后好像觉得自己怎么努力好像也那个，觉得也很软弱，老是跌倒，老是得罪天主。所以说跟她祈祷的时候，她就分享了两个经验，她就是找一个就是做医治祈祷的人为她做医治，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代祷者跟她说了一句话，说哎呀你找我找的有点太晚了。然后带给他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说哎呀莫非我没得救了，天主不要我了。
哎呀，因为他也误解了。
这是一个经验。后来呢又找了一个人为他做医治。然后这个人就告诉他什么，说我看到一个图像，说你被魔鬼挟制住了。哎呀这一句话就不得了了，就觉得我没得救了。那办神公就问神父，神父你说我还能得救呗，你说神父天主还要我呗。神父说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软弱，我老得罪天主，我也怎么也悔改不了啊。天主的神父就跟他讲啊，天主是非常慈悲非常爱的，但是怎么讲好像对他来说，
因为那句话
啊
也带给他太大的，
对，他就老是想到这两个经验，为他做医治的这个经验。这一次我带他做祈祷的时候，其实他在图像当中他自己看到了一个画面，看一个什么画面，就是他大概有三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啊，做工回来之后就把他抱起来，而且呢还舍不得把他放下，吃饭的时候还把他放在一条腿上，一边抱着他一边吃饭。然后呢这个经验一下子让他感觉到了被爱，而且呢哈，我也在图像当中看到啊，他小的时候就是耶稣拉着他的手哈，在往前奔跑，就是特别的喜乐，特别的啊那个美好，而且他穿的也非常的漂亮。当我跟他去表达这个图像的时候，他一下子他就开哭了，因为他想到他在那个时期受到的创伤。这两种经验哈，让他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内在有一种希望，有一种力量。他就觉得哎，我不是被天主抛弃的，我是被爱的。我父亲虽然早早的离开了我们，但是呢父亲曾经爱过我。啊，耶稣也依然很爱我。所以说这两个经验呢，就让他一下子他心里面燃起了一种希望，一种被爱的这样的一种经验。但是如果当我们去看耶稣的医治的时候，我常觉得就是被天主的爱所打动啊，就是特别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赖病人哈，就是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耶稣亲手抚摸他。
对，
按理说耶稣一句话能够治愈他，没有必要说要抚摸他，但是耶稣的这个肢体的动作其实也能够让他感受到一份被爱被接纳啊！我不是那个不洁的，我是被人人唾弃的，所有的人都离我远远的，所以这个近距离的接触，这身体的触摸其实更医治了他的生命。
对对
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刚才我们分享的经验当中去，我们会看到这是圣神的行动，
对，
可是圣神在做，所以说不是我们人把我们的意愿把我们的想法给别人，也不是说我们就觉得哎呀你怎么不早找我，早找我早解决问题了，好像自己成了救世主一样。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医治同这个心理辅导是非常不一样的。要是心理辅导的话，你可能就是用你的技巧啊，用你了解的知识啊，你跟他讲一些东西啊，谈一谈话，可能他是那种方法，他是凭借人自身的力量，或者凭人的力量对他的帮助，或者是这样。
对。
而我们的心灵一致呢，身体一致，他都是凭借天主圣神的恩宠。
对。
那是恩典。啊，所以是恩典的问题，是让这个帮助这个求祷者怎么样向天主恩典开放，接纳天主的恩典，信赖天主的慈悲和爱，它是这样发生的，这个医治被医治的。
对，
它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不是我们凭我们人的这个力量，凭人的这种努力啊，凭人的这种智慧啊，不是凭这个。啊，所以必须回到这里，就是说 我懂，我医治的本质是天主圣善待人的原则。
对，
他一定要懂这个啊。然后刚才你们分享的这些见证嘛，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这个医治的这个意义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些受伤的人他会有一些错误的关系啊，不论是人际关系，也不论是天人关系，他都会发生扭曲啊。那实在是因为这个人怎么样，是一个扭曲的人，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人受了伤之后呢，他的天人关系啊、人际关系啊，都会发生变形，
嗯，
发生
扭曲，都
扭
曲了就，
对，
所以你是错误的生命，你带来的就是错误的关系，
对，
你是受伤的生命，你带来的就是受伤的不和谐的关系，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那个你亚当和厄娃，他本来他们的生命是非常和谐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赤身露体而不知害羞，也不会害羞，因为他那个身体是非常和谐的，彼此的那份信任，彼此的那个接纳，彼此的那种交付，他那样的意义完全能够非常和谐的生活出来，在这种和谐里面，他给天主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因为他这样相爱，这样彼此交付的时候。他其实是让他成为天主的肖像，所以说在两个人的关系的交付和共荣中，他们更相似天主。
嗯，
所以你看，正确的人带来的关系就是正确的、和谐的。
嗯，
就是两个人赤身露体，他没有害羞，但是我们看后来是那个犯了罪之后，那个人性本身怎么样，遭受了创伤。所以他们才开始编织那个，用五幅画果树也编织裙子，对不对？它会出现那个，这个害羞本身怎么样？其实就是意味着他的人性遭受了创伤，他这个关系怎么样？也变得不再信任。
对对。
啊，所以关系也不再信任，就是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开始防卫了。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人，我为了保持我的圣洁，我赶快跑。所以他一方面呢，他还向往着圣洁，但是另一方面发现自己非常软弱，所以就是这个创伤本身给人带来什么，这个人性的不和谐，就是这个关系怎么样，他的和谐不和谐是决定于这个人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和谐的，
对，
所以这一点很关键，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医治服务的时候。就是把人怎么样带到这个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以及他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的和谐里。
对，
这个才是我们医治的那个意义。我们服务就是为了这样，让一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美好的关系中的一个健康的人、和谐的人，让他自己生活非常幸福，让他和天主的关系怎么样越来越近，让他和人群的关系越来越和谐。这个才是我们一致的这个意义。
对对，所以说我也发现哈，在服务的过程里边，就是这伤害呢，它真的就是影响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份认识哈。这种认识它本身它就是偏离的，
它就偏离了。
它偏离了之后呢，其实它就是整个的关系哈，就像神父说，都陷在一种扭曲的状态里边。比方说，我遇到一个姐妹哈。他总是就是怎么，他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可爱，没有人爱他，然后好像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跟他交往。其实那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自贬
啊，一种。
本来我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哈，我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创造的，我们是非常尊贵的哈。但是呢，他认识不到这一点，
嗯，
而且当你跟他讲啊，你生命有多么高贵哈，有多么美好的时候，他觉得。你说的这些话可能都不对，因为他说你不了解我，你要知道我了，你就不这样说了。那是对自己的一种不正确的认识。但是医治呢，哈，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天主的眼光之下再次看自己。
对对对，他就重新的认识
啊，重新的认识自己。
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医治本身对一个人的人格整合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就是你看， 就是你看我们在修道的时候，我非常注重的就是你这个修道人，你在展选他的时候，一定看他人格是不是健康健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一个健全的人格，他是发展那个健康的关系的一个关系关键，对不对？他和天主的关系是不是好，那就看他自己的人格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常常给人讲，就是说这个心灵医治，医治你，让你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其实呢是为你的灵修打下的一个基础啊。你比如说吧，你没有自我价值感，你没有自我价值感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用外在的那个面具性的东西去判定自己，比如说我看我的成就，看我的事业啊，看我的成绩，对不对？你看我做的好不好？他会依这个东西怎么样？作为他的资本去骄傲，去肯定他自己。其实这个，其实自我价值感低，带着他怎么样？内在里面其实是一份自卑，于是他走向了这个面具性的东西，用外在的东西肯定自己。如果我们去医治了他的这种价值感低，就是他体会天主的爱如何重视他、欣赏他、肯定他，然后他把他的自我价值感建立在天主身上的时候，他的生命一下子就反转啊，他的逻辑就会变过来，就是说天主看我好，整个世界否定我不算什么。
对对。
如果天主说我不好，就是整个世界都捧着我，我分文不值，他就变成这样的逻辑。
嗯。
所以说呢，你看就是这个自我价值感低，就带来他的作风就怎么样，非常不一样。就是说自我价值感高是他谦卑下来的一个基础。他不再把持，不再用外在的东西怎么样，外在的成就去判定自己。就比如说他没有安全感的话，他需要医治，对不对？他没有安全感，你为他做了医治之后，他的安全感够了之后了，他就做事的时候就失去了，就不再害怕，不再那个退缩啊，他不再什么事都大惊小怪啊。他那个风格一下子就变了。如果他没有安全感的话，你让他啊，你生病了，你把你的生命交在天主手中，他不敢，交托给天主，交托他撒手交托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更恐惧了，
没有信任。
对对对，更没有信任，更没有安全。所以是这个，就是呢，没有这个。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让他交托，他交托不了，交托不了，你在灵修上，你怎么和天主发展那个关系？啊，你怎么能够做到什么全然超脱？啊，怎么能够做到啊？很信赖天主，你怎么能够做到？他做不到。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看这样的创伤就影响了他和天主。于是他的灵修就没有办法怎么样搞上去。
对。
啊，他和人的关系也是一样，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跟人怎么样，他交往的时候他也没有信任。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人常常没有真实的朋友。他跟别人交往的时候都是表面化的。甚至谈恋爱都是表面化的，知道吧？一谈到要结婚的时候他都不干了。因为他把他自己完全交托给对方的时候，完全毫不掩盖的，不论是内心，不论是外地，整个给对方的时候，他就吓怕了，所以他怎么样，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结婚，所以谈了好几年，到最终吹了，他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人格上的这个创伤怎么样？就带来了这个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的这种不健康，所以这个心灵医治是很能够帮助我去改善这种关系的。
嗯，好，谢谢郎神父跟申老师哈， 兄弟姐妹们，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医治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回到正面的经验当中，唤醒我们被爱的记忆，让我们体验到天主是爱我们的，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在天主内的价值，也就是把我们的价值感啊，就是稳稳的建基在天主内，以天主的眼光啊来看自己，来看周围的人地事物，也就是让天主的能力帮助我们修复我跟自己的关系，跟万物、跟他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
光
荣
归
于
父
及
子及
圣
神，
起
初
如
何，
今
日
亦然，
直
到
永远。阿
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